第十八回，曹沫手剑截齐侯，桓公举火绝宁戚。周西王元年春正月，齐桓公设朝，群臣拜贺以毕，问管仲曰：“寡人承仲父之教，更张国政，今国中兵精粮足，百姓皆知礼义，意欲立盟定伯，何如？”管仲对曰：“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，南有荆楚，西有秦晋，然皆自逞其雄，不知尊奉周王，所以不能成霸。周虽衰微，乃天下之共主，东迁以来，诸侯不朝，不共方物，故郑伯设桓王之奸，武王拒庄王之命，遂令列国臣子不知君父。雄通建号，宋正弑君，习为固然，莫敢征讨。今庄王出崩，新王即位，宋国尽遭南宫长万之乱，贼臣虽戮，宋君未定，君可遣使朝周，请天子之旨，大会诸侯，定立宋君。宋君一定，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，内尊王室，外攘四夷，列国之中衰弱者服之，强横者抑之，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，四海诸侯皆知我之无私，必相率而朝于齐，不动兵车而霸可成矣。桓公大悦，于是遣使至洛阳朝贺西王，因请奉命为会，以定宋君。西王曰：“伯舅不忘周氏，朕之幸也。四上诸侯为伯舅左右之，朕岂有爱焉？”使者回报桓公，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、鲁、陈、蔡、魏、郑、曹、朱诸国，约以三月朔日共会北杏之地。桓公问管仲曰：“此番赴会用兵车多少？”管仲曰：“奉君王命以临诸侯，安用兵车，请为一常之会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乃使军士先筑坛三层，高起三丈，左悬钟，右设鼓，先陈天子虚位于上，旁设反殿，玉帛器具加倍整齐，又预备馆舍数处，需要高敞合适。至期，宋桓公御月先到，与齐桓公相见，谢其定位之意。次日，陈宣公楚旧朱子克二军既到，蔡哀侯献武恨楚见直，亦来赴会。四国见齐无兵车，相顾曰：“齐侯推诚待人，依至于此。”乃各将兵车退在二十里之外。十二月将近，桓公谓管仲曰：“诸侯未及，改期待之，如何？”管仲曰：“语云，三人成众，今智者四国，不为不众矣。若改期，是无信也；待而不至，是辱王命也。出合诸侯而以不信闻，且辱王命，何以图霸？”桓公曰：“蒙乎？会乎？”管仲曰：“人心未一，似会而不散，乃可蒙耳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三月朔，昧爽，五国诸侯聚集于坛下，相见礼毕， 桓公拱手告诸侯曰：王正久废，叛乱相寻，孤奉周天子之命，会群公以匡王室。今日之事，必推一人为主，然后权有所属，而政令可施于天下。诸侯纷纷私议，欲推其则送爵上公，岂止称侯，尊卑有序；欲推宋，则宋公新立，赖其定位，未敢自尊，势在两难。陈宣公楚旧越袭言曰：天子以纠合之命属诸齐侯，谁敢代之？宜推齐侯为盟会之主。诸侯皆曰：非齐侯不堪此任，陈侯之言是也。桓公再三谦让，然后登坛。齐侯为主，赐宋公，赐陈侯，赐蔡侯，赐诸子。排列已定，鸣钟击鼓，先于天子位前行礼，然后交拜，叙兄弟之情。仲孙丘捧约简一函，跪而读之曰：某年月日，齐小白、宋玉月、陈楚旧、蔡献武、朱克以天子命会于北姓，共讲王事，既若服卿，有拜约者，列国共争之。诸侯拱手受命。论语称桓公九合诸侯，此其第一会也。然翁有诗云：汲汲官场及五军，临淄事业赫然心，局中先招谁能识，只为推尊第一人。诸侯献丑辅弼，管仲立基而上曰：鲁魏郑曹故为亡命，不来赴会，不可不讨。齐桓公举手向四军曰：必亦兵车不足，愿诸军同事。陈蔡诸三军齐声应曰：敢不率，必复以从。为宋桓公默然。是晚，宋公回馆，谓大夫戴叔皮曰：齐侯妄自尊大，越次主会，便欲调遣各国之兵，将来吴国且疲于奔命矣。叔皮曰：诸侯从为相伴，其势未及，若征服鲁郑，霸业成矣，齐之霸非宋服也。欲会四国，唯宋为大，宋不从兵，三国亦将解体。况吾今日之来，只欲得王命以定位耳，以列于会，又何似焉？不如先归。宋公从其言，遂于五更登车而去。齐桓公闻宋公背会逃归，大怒，欲遣仲孙丘追之。管仲曰：追之非易，可请王师伐之，乃为有名，然是更有急于此者。桓公曰：何事更急于此？管仲曰：宋远而鲁近，而王室宗盟，不先服鲁，何以服宋？桓公曰：伐鲁当从何路？管仲曰：己之东北有隋者，乃鲁之附庸，国小而弱，才四姓耳。若以重兵压之，可不中招而下。隋下，鲁必悚惧，然后遣一介之使，责其不讳，再遣人通信于鲁夫人。鲁夫人欲其子亲厚于外家，自当极力怂恿。鲁侯内破母命，外处兵危，必将求盟。 自其来求，因而许之。平鲁之后，移兵于宋，临以亡臣，此破竹之事也。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亲自率师至随城，一鼓而下，因驻兵于汲水。鲁庄公果惧，大集群臣问计。公子庆甫曰：“齐兵两至吴国，未尝得利，臣愿出兵拒之。”班中一人出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庄公视之，乃师伯曰。庄公曰：“汝既将安出？”师伯曰：“臣常言之，管子天下奇才，今得其政，兵有节制，其不可依也。北姓之会，以奉命尊王为名，今则为命理屈在我，其不可二也。子纠之路，均有功焉，王姬之驾，均有劳焉，弃往日之功劳，结将来之仇怨，其不可三也。为今之计，不若修和请盟，岂可不战而退？”曹刿曰：“臣意亦如此。”正议论间，报道齐侯有书至。庄公视之，大义曰：“寡人与君并是周氏，情同昆弟，且婚姻也。北姓之会，君不欲焉，寡人敢请其故，若有二心，亦为命。”齐侯另有书通信于文姜。文姜召庄公谕之曰：“齐鲁视为生旧，使其恶我，犹将其好，况取平乎？”庄公为为，乃使师伯答书，略曰：“孤有犬马之疾，未获奔命，君以大义责之，孤知罪矣。然城下之盟，孤实耻之，若退设于君之境上，孤敢不捧玉帛以从？”齐侯得书大悦，传令退兵于柯。宋庄公将往会齐侯，问群臣谁能从者，将军曹沫请往。庄公曰：“汝三败于齐，不虑齐人笑耶？”曹沫曰：“唯耻三败，是以愿往，将一朝而雪之。”庄公曰：“雪之何如？”曹沫曰：“君当其君，臣当其臣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越境求盟，犹再拜也，若能雪之，寡人听子矣。”遂携曹沫而行，至于柯地。齐侯欲筑土为坛以待，鲁侯先使人谢罪请盟，齐侯亦使人定期。是日，齐侯将雄兵布列坛下，青红黑白旗按东南西北四方各自分队，各有将官统领，众孙丘长之，阶级七层，每层具有壮士，执着黄旗把守。坛上见大黄旗一面，绣出方伯二字，旁置大鼓，王子成福长之。坛中间设香案，排列着朱盘玉鱼，成生煞蒙之器。席棚长之，两旁反殿设有金尊玉甲，四人雕长之。坛西立石柱二根，系着乌牛白马，屠人准备宰杀。丝袍一牙长之，东郭牙为宾，立于阶下迎宾。管仲为相，气象十分整肃。齐侯传令：“鲁军若到，只许一君一臣登坛， 渔人西丙潭下。曹沫裹甲，手提利剑，紧随着鲁庄公。庄公一步一战，曹沫全无惧色。将次升阶，东郭牙进曰：“今日两军好会，两相赞礼，安用凶器？请去见。”曹沫睁目视之，两字尽裂。东郭牙倒退几步，庄公君臣立阶而上，两军相见，各叙通好之意。三通鼓毕，对相岸行礼。席鹏将御于城阙，跪而请上。曹沫右手按剑，左手揽桓公之袖，怒行于色。管仲即以身避桓公，问曰：“大夫何为者？”曹沫曰：“鲁连次受兵，国将亡矣。君以济弱扶倾为惠，独不为避义念乎？”管仲曰：“然则大夫何求？”曹沫曰：“其恃强欺弱，夺我汶阳之田，今日请还，吾君乃救煞耳。”管仲故桓公曰：“君可许之。”桓公曰：“大夫休矣，寡人许子。”曹沫乃释剑，待席鹏捧于已尽，两军俱以煞气。曹沫曰：“众主齐国之政，臣愿与众煞。”桓公曰：“何必众父？寡人与子立誓。”乃向天指日曰：“所不反汶阳田于鲁者，有如此日。”曹沫受煞，再拜称谢，献酬甚欢。既毕事，王子城府诸人俱愤愤不平，请于桓公欲解鲁侯，以报曹沫之辱。桓公曰：“寡人已许曹沫矣，匹夫约言尚不失信，况君乎？”众人乃止。明日，桓公复置酒公馆，与庄公欢饮而别，即命南鄙一宰将原亲汶阳田尽数交割还鲁。昔人论妖猛可犯而桓公不欺，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，此所以服诸侯霸天下也。有诗云：“巍巍霸气吞东鲁，齿剑如何能用武？要将信义服群雄，不吝汶阳一片土。”又有诗单道曹沫结齐桓公一事，此乃后世侠客之祖。诗云：“森森戈甲拥如潮，仗剑登坛意气豪。三拜休言一日喜，千秋侠客首称曹。”诸侯闻蒙科之事，皆服桓公之信义，于是魏曹二国皆遣人谢罪请盟。桓公约以伐宋之后相定为会，乃再遣使如州，告以宋公不遵王命，不来赴会，请王师下临同往问罪。周西王使大夫善灭率师会齐伐宋，谍报陈曹二国引兵从征，愿为前部。桓公使管仲先率一军前会陈曹，自引席鹏、王子城府、东郭牙等统领大军济进，于商丘取齐，时周西王二年之春也。却说管仲有爱妾名静，钟离人，通文有志。桓公好色，每出行必以积贫自随， 管仲亦以敬从行。是日，管仲均出南门，约行三十余里至挠山，见一野夫短褐单衣，破立赤脚，放牛于山下。此人扣牛角而歌。管仲在车上察其人不凡，使人以酒食劳之。野夫食毕，言欲见相君仲父。使者曰：相国车已过去矣。野夫曰：某有一语，幸传于相君。浩浩乎白水。使者追及管仲之车，以其语述之。管仲茫然，不解所谓，以问妾敬。敬曰：妾闻古有白水之诗云：浩浩白水，数数之鱼，君来召我，我将安居。此人待遇事也。管仲即命停车，使人召之。野夫将牛寄于村家，随使者来见管仲，长疾不拜。管仲问其姓名，曰：魏之野人也，姓宁，名戚。慕相君好贤礼士，不但跋涉至此，无由自达，为村人牧牛耳。管仲叩其所学，应对如流，叹曰：豪杰汝于泥土，不欲己隐，何以自显？吾君大军在后，不日当过此。吾当作书，子持以谒吾君，必当重用。管仲即作书笺，就交付宁戚，彼此个别。宁戚仍牧牛于挠山之下。齐桓公大军三日后方到，宁戚衣前短褐单衣，破立赤脚，立于路旁，全不未毕。桓公成于将近，宁戚遂扣牛角而歌之曰：南山灿，白石烂，中有鲤鱼长尺半，生不逢尧，与舜善，短褐单衣，才智干。从昏饭牛至夜半，长夜漫漫，何时淡？桓公闻而异之，命左右拥至车前，问其姓名居处。妻以实对曰：姓宁，名妻。桓公曰：汝牧夫，何得讥刺时政？宁戚曰：臣小人，安敢讥刺。桓公曰：当今天子在上，寡人率诸侯宾服于下，百姓乐业，草木沾春，顺日尧天，不过如此。汝谓不逢尧舜，又曰长夜不淡，非讥刺而何？宁戚曰：臣虽村夫，不睹先王之政，然常闻尧舜之时，十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百姓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所谓不时不知，舜帝之则是也。今值纪纲不振，教化不行之事，而曰舜天尧日，成小人所不解也。且又闻尧舜之事，正百官而诸侯服，去四凶而天下安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。今明公一举而宋被会，再举而鲁结盟，用兵不息，民劳财弊，而曰百姓乐业，草木沾春，又小人所未解也。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， 而让天下于舜，舜又避于南河，百姓趋而奉之，不得以及帝位。今君杀兄得国，假天子以令诸侯，小人又不知于唐虞急让如何也。桓公大怒曰：匹夫出言不逊，喝令斩之。左右复宁妻去，将行刑，其颜色不变，了无惧意。仰天叹曰：急杀龙旁，骤杀比干，仅宁妻与之为三矣。席鹏奏曰：此人见事不屈，见威不替，非寻常牧夫也，君其赦之。桓公念头一转，怒气顿平，遂命是宁妻之父谓妻曰：寡人聊以世子，子成家室。宁妻因叹怀中，出管仲之书，桓公差而观之，书略云：臣奉命出师，行至挠山，得魏人宁妻，此人非木术者流，乃当世有用之才，君宜留以自辅，若弃之使见用于邻国，则悔无及矣。桓公曰：子既有重父之术，何不据成寡人？宁妻曰：臣闻贤君择人为左，贤臣亦择主而辅，君如务直好愚，以怒色加臣，臣宁死，必不出相国之书矣。桓公大悦，命以后车载之。是晚下寨休军，桓公命举火，所衣冠甚急。四雕曰：君所衣冠，未觉宁妻乎？桓公曰：然。四雕曰：未去其不远，何不使人访之，使其人果贤，觉之未晚。桓公曰：此人阔达之才，不拘小节，恐其在位或有细过，访得其过，觉之则不光，弃之则可惜。即于灯烛之下拜宁妻为大夫，使与管仲同参国政。宁妻改换衣冠，谢恩而出。然翁有诗曰：短褐单衣，目数穷，不逢尧舜欲桓公，自从叩脚歌声歇，无复飞熊入梦中。桓公兵至宋界，陈宣公楚旧，曹庄公射孤先在，随后周善子兵亦至，相见已毕，商议攻宋之策。宁妻进曰：明公奉天子之命，纠合诸侯，以威胜不如以德胜，依臣愚见，且不必进兵，臣虽不才，请调三寸之舌，前去说宋公行程。桓公大悦，传令扎寨于界上，令宁妻入宋。妻乃乘一小车，与从者数人，直至睢阳，求见宋公。宋公问戴皮叔曰：宁妻何人也？叔皮曰：臣闻此人乃牧牛村夫，其侯新拔之于魏，必其口才过人，此来乃使其游说也。宋公曰：何以待之？叔皮曰：主公召入，勿以礼待之，观其动静，若开口一不当，臣请隐身为号，便令武士擒而求之，则其侯之计举矣。宋公点头，吩咐武士伺候。 宁弃宽衣大带昂然而入，向宋公长揖。宋公端坐不答，妻乃仰面长叹曰：“危在乎宋国也。”宋公骇然曰：“孤未被上公舔为诸侯之首，危何从至？”妻曰：“明公自比于周公孰贤？”宋公曰：“周公圣人也，孤焉敢比之？”妻曰：“周公在周盛时，天下太平，赐夷宾服，有且徒补卧发以纳天下贤士。明公以亡国之余，处群雄绝力之秋，继两世势逆之后，即效法周公，卑躬下士，有恐事之不至，乃妄自矜大，简贤慢客，虽有忠言，安能至明公之前乎？不威何待？”宋公愕然，离座曰：“孤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，先生勿罪。”叔皮在旁见宋公为宁妻所动，连连举其待身。宋公不顾，乃谓宁妻曰：“先生此来何以教我？”妻曰：“天子失权，诸侯兴散，君臣无党，篡世日闻，齐侯不忍天下之乱，功成亡命，以主下盟。明公列名于会，以定位也。若又备之，犹不定也。今天子赫然震怒，特遣王臣驱率诸侯以讨于宋。明公既判亡命于前，又抗王讨于后，不待交兵，臣以补胜负之有在矣。”宋公曰：“先生之见如何？”妻曰：“以臣愚计，勿惜一树之职，与其会盟，上不失陈州之礼，下可结盟主之欢，兵甲不动，宋国安于泰山。”宋公曰：“孤一时失计，不终会好，今其方加兵于我，安肯受吾之职？”妻曰：“齐侯宽仁大度，不戮人过，不念旧恶，如鲁不复会，亦蒙于轲，遂举亲田而反之，况民公在会之人，焉有不纳？”宋公曰：“将何为直？”妻曰：“齐侯以礼睦邻，厚往薄来，即束缚可直，岂必倾府库之藏哉？”宋公大悦，即遣随宁妻至齐军中请城。叔皮满面羞惭而退。却说宋使见了齐侯，言谢罪请盟之事，献白玉十爵，黄金千亿。齐桓公曰：“天子有命，寡人安敢自专？必须凡王臣转奏于王方可。”桓公即以所献金玉转送善子，至宋公取城之意。善子曰：“苟君侯赦宥，有所戒守，以附于天王，敢不如命。”桓公乃使宋公休聘于周，然后再定会期。善子辞齐侯而归，其与陈曹二军各回本国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